今天的正道信息记载在民数记22章1到22节。民数记22章1到22节，我们翻开圣经，我们来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我们以起音的方式，由我来念单数节，会众来念双数节。民数记22章第1节：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切盖井，就如牛舔进田间的草一般。”那时，希波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第五节，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皮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为我诅咒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着耶和华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亚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亚王希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亚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希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们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感谢神的话语。今天牧师带来的正道题目是“不可贪恋不义之财”。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好不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问个安哈，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发觉哈？今天台上有什么改变？讲台改变了哈，所以讲台改变，我就可以把我的茶水放在这里哈。口渴的时候就可以喝了啊，以前做不到的啊。好，那今天的题目是不可贪恋不义之财啊。 就是我们人们对钱财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那曾经有三个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一个是牧师。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这个共同的朋友，那有一次就是他的共同的这个朋友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就是快要离世了，所以就找了这三个朋友来三个朋友去，然后这个人就跟着他三个朋友就说这个我现在就要走了那我还有3万块的美金那我的愿望是说这个3万块美金能够跟着我去了所以就是来这1万给你，这个1万1万所以每个人各拿1万。所以当我这个葬礼的时候，你就把我丢到那个棺木里面跟我一起去他们三个就都答应了好，那结果就在葬礼的时候，那这个医生、还有律师、还有牧师就是照着他的愿望就做了那过了一阵子之后，这三个朋友又聚在一起那就可以看得出医生就很有愧疚感他就说：“哇，这个隐藏在我心里面好几天了，我就跟你们讲好了。那个其实那1万块我只丢了8000块下去，我保留了2000块因为这个朋友他在晚期的时候都是我在照顾他的，他还欠我2000块的医药费我就想着就把他扣下来了。那这么一听，旁边的那个牧师就心比较安了心说：哎呀，其实我也差不多我只丢了7000块下去，我留了3000块。因为他以前答应说要奉献一部钢琴，所以我大概扣了3000块下来。那后来这个律师就面带微笑他说：不要担心，我都帮你们处理好了。其实后来我把你那8000块跟7000块我都把它收回来了，我自己的也没有放下去，但是呢，我把它补齐了，我写了一张3万块的支票就把它丢进去了。好，这虽然是个笑话是个笑话，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对于钱财上面人都有人的看法跟做法那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其实我们要从这个巴兰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神是在里头怎么教导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钱财的事，以及看待我们内心的事好，那我们就从这个经文上刚刚读到的这么一大段经文那我们再来大概回忆一下这个他们这个以色列民的他的这个路线上一次有讲过他们是绕过了，因为本来想要从以东这边过来但是以东王他不允许他们所以他就这样绕绕绕往南走，然后往东，然后就往北，就这样到了摩押地，就到了这一块那所以在这一块在摩押地这一块他们待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为什么半年时间？就是说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的第40年的后半年就几乎都在这一块几乎都是在这一块。那这一块发生了2件大事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第一件事情是说以色列民他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 OK， 这是第一战那你知道亚摩利的人是原来以色列民很怕的，记不记得他们看到说：哇，这么高大这么强壮的人，我们以色列民跟他们比起来就像什么蚱蜢一样结果现在被他打败了好，那还有一战就是打败了巴山王二也都是在也都是在这个地方好， 那后来又把这个巴山王二又打败了，打败之后啊，他们就在哪边？就在那个摩，哎，那怎么又都按错哈？这个巴等来想 ，OK， 好，他们就是在这个摩押平原这边，那在约旦河以东的这个地方，然后面对的耶利哥城啊，就大概这个在这个地方，那这些事情都被谁看到了？都被这个摩押王哦，巴勒看到了。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有没有一开始第一节第二节就交代了这个背景了，所以这个巴勒王他看到了就很害怕，他很害怕说哇这么强的军队，所以就是我们从第五节第六节就讲出来，他说这个有一宗民族从埃及出来，就是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哇，然后现在遍满地面与我们对居，然后就是比我们强盛，那他就要怎么样，他就想说能够请这个巴兰出来来咒诅这个以色列民，好让他们好像有得胜的机会，或者好像看哇他这么厉害，那这整个局面都变了，原来以色列人看对方是哇这么厉害的很怕，现在变成对方怕他们了。那其中呢，在经文里头其实有一段话，就是当他们跟这个巴山王在打仗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已经把他巴山王以及他的众民以及他的地图都给你们了，OK， 所以我们也知道这都是神的一个大的作为。好，那我们从第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你看，就是光这个巴勒王以及巴兰他们的相处的一些记录的这个情况，就用了三个章，三章的这个经文，所以我们可见 这几个章节的教导以及巴兰的这个角色，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导或者是一个警戒。好，那我们就要从刚刚读到的经文里头，我们就来学习一个最主要的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就是不可贪恋不义之财，不可贪恋不义之财。那我们会从三个方向来学习，第一个，贪财使人扭曲的神的旨意，第二个，我们也来学习贪财使人偏离神的道路，那第三个，要信靠神来带来真正内心的一个满足。好，我们从这三方面来学习。好，那刚刚提到的摩押王巴勒他派遣使者就去找了巴兰，那就强调了，他强调了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民族以色列民比我们厉害比我们强，那就请他说能够来咒诅他们，也让他们有得胜的一个机会，而且巴勒王他是非常敬重巴兰的，所以他讲出什么话，说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那其实真正的其实不是他，真正能够祝福人能够帮助人的那只有神嘛，所以他们其实对象也找错了。那他们派去的使者呢，就是摩押的长老还有米甸的长老。那我们从刚刚读到的经文，好像巴兰虽然嘴巴好像称说不会违背神的命令，但是他怎么样，他就接待了这些带着礼金来的这些使者，然后还讲出一副说好你们等一等等一等，我再来问问看神会不会改变心意，你看就是让他来寻求神的一个心意，他心中贪念使他开始寻找那个妥协的可能性，那这种态度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敬虔，那其实他是试图是想利用那个神给他的才干 来谋取他个人的利益啊。好，那隔天呢，那神的旨意就很明确的来跟他讲了哈，他说怎么样？说不可与巴勒同行，也不可咒诅以色列民，因为以色列民是蒙福的啊，是神的选民啊，是蒙福的。好，那不过呢，后来这个巴勒王啊，他又加重了礼金啊，又加重礼金，而且巴勒王跟这个巴兰讲说哈，你只要来做这件事哈，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啊，就好像一张支票一样，我签好名了，数目自己填的啊。那即使这个神已经刚刚看到了，神已经清楚的告诉巴兰说，不可与巴勒同行，不可咒诅以色列民。但是巴兰哈，他再次的被那个更丰厚的礼物啊，陷入的诱惑了哈。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人在面对这个财务的引诱的时候，最常陷入的错误就是想要利用一些话术来包装自己的私欲啊。巴兰本来应该是怎么样？他可以一口就回绝的哈，但是他的内心不安分，导致他继续留住的那个那些使者哈，他要再次的寻求神的旨意。那这不是出于他的一个敬虔的一个顺服，而是试图让神能够配合他自己的私欲啊。表面上来看啊，这个巴兰这个他的回答我们看起来很属灵，对不对？他说哎，来让我再来问问看神怎么样，似乎是拒绝了巴勒的贿赂，但是从后续的行动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心里早就被这个金钱吸引了。他嘴巴他讲说什么，他说巴勒王啊，就是把他满屋子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啊，都不会越过耶和华的命令啊。你看哇，听起来多么迷人啊。但是讲完之后他马上就讲说，好吧，你们今夜再留下来一下，我再来看看神有什么对我还有其他的话说的没有啊，还是照样再留下来再一次的啊。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行为看得出来，贪财其实会使我们对神的声音变得模糊了，会对那个环境妥协了，甚至把神的旨意它会扭曲掉，也会开始合理化自己的私欲，会将原本清楚的命令就变成了可以再寻求一下下看看怎么样。那当然了，有些信徒在金钱、地位、名利的诱惑下，也会用属灵的话语来包装自己的动机啊，说可能是说我只是想为主多得一些资源而已啊，我只是祷告还不够清楚啊，再祷告看看啊。实际上，希望能够神能够改变心意，能够成全我自己的想法啊，常常。若是我们让贪欲的心啊，在心中萌芽的话哈，通常会失去了那个属灵的一个判断能力啊，最终会成为撒旦利用的一个对象啊。巴兰的故事清楚地提醒我们啊，真正的信仰必须与金钱的诱惑对立的啊，选择神就不能选择贪婪啊。那求主也帮助我们，当神的命令已经清楚了，我们就坚定的顺服，而不是反复的寻求试求改变神的心意啊。贪财扭曲的不只是价值观啊，它更是扭曲的神的心意啊。我十多年前啊，在 WAVA， 大家有听这个台吗 ？WAVA 105.1 啊 FM 的这个 radio station 啊， 那我就听到有一个在墨西哥啊宣教的一个宣教士啊，那他就是他的个人的一个见证就是啊，他就有一天晚上啊，他就接到一通电话啊，他说请他帮忙，那帮忙什么？他说把那个货啊就带到美国去啊，那个货你知道是什么货了啊？毒品啊。把他带过去，因为你的身份比较容易做啊，比较容易带过来啊，那你就你我就给你多少啊，好，那个价码就开出来了。那宣教师说：“怎么可能？我是神的仆人，你开玩笑，你侮辱我了。”结果，哎，隔天那个价码又加高了哈。他说：“我会为这。”这些钱我会出卖吗？不可能的。但是当那个钱越加越高的时候，他心里就越来越惶恐了，你知道吗？那个自己的标准，然后这个利益越来越高，几乎把他击垮了，所以他害怕起来了。结果怎么样？ 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好，结果他就再也受不了了，哦，太害怕了，结果他去报警了啦，哎，不要担心，他就去报警了哈，哦，呀，他觉得呀，因为那个诱惑太大了哈，哦，我只要跑一趟，我两三年的什么，我也不需要去筹备、筹划这些宣教的基金，你要到处去跑，干嘛这么麻烦？我就跑一趟，我就可以把那个钱，然后去做宣教哈，哦，是不是？但是。他说不行不行啊，这个是完完全全违背神的指令啊，所以他在自己已经受不了的情况下赶快去报警，或者他也怕说他会被击破啊呀，一样的弟兄姐妹，贪财使人扭曲神的旨意，会一步一步一步的，有时候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啊，很多有为的青少年，不，有为的青年好了，以后要为国家做大事等等，等到他真正到了那个职位之后，都变成怎么样，就开始贪腐了，是不是人心啊，哦，所以一样的，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让我们守住，哦，神已经给我们确定的一个教导，哦，我们不要被贪财，来扭曲了神的旨意。好，第二个，贪财使人偏离神的道路。你知道当第二次这个巴兰又留住那个使者的时候，他照样来问神，结果我们刚读到的经文是怎么讲？经文是说，好吧，你如果要去你就去吧，就跟他们去吧。其实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看出巴兰的那个心意了，他说好吧你就去吧。好，所以隔天呢，巴兰兴高采烈的就把驴准备好了，赶快 要跟着要去了，所以他就往这个摩押城 就去了，要 去见巴勒了，啊，结果呢就在路上，这个驴，啊，就是驴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耶和华派使者站在路上。你们如果从这个底下二十三章看起，有空回去再看。好，那驴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而且怎么样，手还拿着刀。OK， 那从结果这个驴一看到这个使者拿着刀之后，驴就赶快跑离了那个道路，就跑到田里面去啊。那跑到田里面去，那巴兰就很生气，就揍了这个驴嘛，哈，结果又把驴又拉到路上，所以驴就赶快又找了一条葡萄园的小窄路去，哎，那个使者又站在那个小路的前面，那结果那个时候那个驴就一直躲，哈，结果就躲，因为那个小路太小了，左边也墙，右边也墙壁，结果就摩擦了，哈，把那个巴兰的腿都擦伤了，结果巴兰又打了驴，那到最后呢，后来驴就整个扶下来了哈，然后又挨打了哈，所以打了三次驴啊，结果怎么样？ 驴讲话，神就是让驴讲话了，一个很大的提醒。然后驴就说，你为什么打我三次了，我都这么样尽心的来帮助你，从小到大都这样带你，但是这个巴兰说，驴你在戏弄我。然后驴说，我这样子以前有这样过吗？那巴兰说，没有，你没有这样过，但是你为什么今天这样。好，就在那一刹那当中，神的使者就让这个巴兰眼睛看到了，所以他就看到就知道，哇，原来是神的神在那边，很生气了，神就很生气了。 OK， 好，那神就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你为何三次打了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为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了，你在我面前行的偏僻。那为什么偏僻呢？那偏僻的意思，在原文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弯曲了，扭曲了，逆行了，也就是说你没有走在我的道路上面了。什么是神的道路上面呢？很清楚的，神有跟他讲过，你去是不要为了贪财而去，要想要来咒诅，要来害我们的这个以色列民。但是实际上那个巴兰那个心里面的那个高兴，神就知道了。好，实际上是真正的偏离了神的道路。所以其实神是用这样再一次的警告他，就是说你给我小心，你去你如果敢这样子做的话，你必定会有后果的。好，弟兄姐妹，耶稣也说过，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马门是什么？就是财力的意思嘛，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就是金钱，就是财力。因为一个人若是真心的侍奉神，便不会用神的作为，便不会用神来作为他换取利益的一个手段，然后但是若是一个人他要侍奉马门，侍奉就是心里专注于财力的话，他就会用神的名义来为自己来开拓自己的道路了，开拓自己的事业，就像巴兰一样。所以你知道吗，在新约的时候，彼得后书就谴责怎么样，谴责那些贪爱不义之工价的人，称他们是走什么路？走巴兰的路。你如果去彼得后书你就看了，那些贪爱不义之工价的人，他们就是走了巴兰的路。犹大书也讲到，这些人为利往前直奔，是走了巴兰错误的道路，所以一再的强调，就是走了这个巴兰的道路，就是为了利益熏心。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来开始。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念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个才是神的道路。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有人贪念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被用许多的愁苦自己刺透自己，很辛苦的，早晚睡不着觉啊，很多时候。那 again， 弟兄姐妹，金钱是中性的，好不好？你们这些不是你们弟兄姐妹，如果有钱的你也不要担心，好不好？有钱的，我知道很多有钱的弟兄姐妹，不要担心， 钱是中性的哈，那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贪，对不对？是贪财啊，是贪财，是那个出在那个贪啊，贪财是万恶之根哈。你有钱神的祝福，你努力的工作，那当然你会有钱啊。约翰卫斯理他就讲哈，他就讲对金钱的看法，他是什么？他说赚越多越好，哦。然后第二个，存越多越好。第三个，奉献越多越好。阿们。哦，你就是能够赚越多好，不错，但是一定要存，但是存起来做什么？奉献。OK， 做神国度的事啊。所以有钱的弟兄姐妹不要担心啊，要担心的是贪啊，贪财啊。那巴兰，其实巴兰之后呢，他的后果呢？他不久之后呢，他又耍了诡计哈。在今天经文上我们没有看到，但是在25章你就看得很清楚了。25章的时候，以色列民又被这个摩押还有米甸人用色来诱惑了。哦，那结果在31章那里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这些妇女是因为巴兰的计谋，然后让这个在皮尔的事上得罪了耶和华啊，也就在那个时候，在要过这个约旦河之前，就这样子耍了计谋哈，所以害了这个以色列，以至于呢，以色列民遭到瘟疫的惩罚，而且巴兰本身他也被杀了哦，他的这个是他的结局啊，所以就在民数记之后就马上就可以看得到了。巴兰的结局也是对世人一个极大的警戒。他不是不认识神，他领受了神给他的才干，而且呢，他多次的与神有对话的这些关系，但最终呢，他因为贪念不义之财，就成了敌对神的一个工具了。那被刀杀身亡，成了一个负面的教材啊，让我们今天也能够用它作为我们一个借鉴。求神也保守我们的心啊，让我们能够常常警醒，不要让金钱掌控我们对神的忠诚。真正的祝福其实不在于地上的金银，而是在于忠于神，行走在神的正道上面啊，那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啊。贪财真的使人偏离神的道路，然后用许多的这个愁苦痛苦把自己刺透啊。这个是乐透啊，乐透奖啊，彩金啊。好，那有一位女士啊，Evelyn Adams， 他很幸运，很幸运啊！他在1985年啊，中了一个 New Jersey 的一个 Lotto 的一个大奖，然后隔了四个月哦，到了1986年才隔四个月，哎，又中了另外一个大奖，连续中两次了，哦，那总共得了5.4 million 啊，540万。来，我问一下大家哈，有被雷打过的举手，或被闪电击到过的？没有啊，没有啊。对，很难呐，其实也很难啊，你知道吗？连续得了两次的大奖啊，据这个专家算一算啊，那个概率哈，等于是一个人连续被雷打了七次哈，才可能得到两次的大奖哈。那他就这样得到了，但是很惨，他后来啊，这些钱就输光了，因为他就沉迷于哇这样子这种赌法很好，结果是他是在 Atlantic City 啊，就这样早晚都去啊，都去拉那个 slot machine 啊。就结果就输光了，所以人家对 Evelyn 的评语就是说，他人生的大赢造成了他人生的大输啊，他就把钱输光光了哈。后来也很潦倒的，就住在那个拖车房里面啊，就过了一生。好，还有一位啊，叫做 William Post， 这个也很幸运啊。1988年，他赢到了宾州的乐透啊，赢了1600万啊。他赢了1600万之后，事情就开始来了。他女友就为了要分奖金，就开始告他了。他的弟弟就开始雇人要杀他了。为什么？要得到了那个继承权、遗产嘛。啊，一年之后呢，他从原来的中奖的1600多万啊，变成负债100万。那后来就宣告破产了哈。那之后呢，他每个月就靠450块的救助金哈，还有一些粮票来过活哈。他讲了几个经典的话哈，他讲了一个经典的话，他说：每个人都梦想赢钱，但没有人了解钱带来的噩梦跟问题啊。然后接着他又讲了，他说：当我破产没有钱之后，我快乐多了啊。弟兄姐妹，贪财是万恶之根。来，一起再读一次，来开始。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念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Again， 你如果心思意念都是要贪财啊，你一定会活得很愁苦的哈。好，其实啊，从古到今啊，人们对物质的贪爱没有改变过的哈。就从巴兰一直到现在一样啊，许多人将财富啦、地位啦，还有成就看为是一个满足的一个来源啊。然而，这些世俗上追求的，往往是没有办法填补人心的一个空虚啊，没有办法填补的。圣经教导我们，唯有找到神、信靠神，才能够带来真正的满足跟平安啊。人的灵魂天生是渴慕神的啊，渴望神的。人虽然有财富、有成就或很好的人际关系，但是更需要的是什么？更需要的是与那位创造宇宙的真神有联系的关系啊。就如诗人所说的啊，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一样啊。这种渴慕不是物质能够填满的哈，因为人本来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哈，唯有回归神才能够得到真正心灵的满足哈。奥古斯丁他也有一个著名的祷告词哈，他说什么？他说：神啊，你是为了你自己而创造了人类，世人除非找到了你，心灵必永无安息啊！除非真正找到了神，心灵的安息跟内心的满足是来自于心里有神和对神的一个信靠啊。所以提摩太前书他这么讲啊，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啊。所以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会明白一切都是出于他的恩典，从而学会了知足。好，大家再来一起来读这一段话一下，来开始。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靠着加给我力量的，不管处在什么环境，都能够 做啊，都能够面对。保罗在他一生当中学会了如何生活在卑贱当中，也知道如何生活在富裕 的生活里头。 Again， 他的秘诀就是依靠神，就能够凡事都能够满足，所以靠着神就能够大大的喜乐。弟兄姐妹，也让我们都能够来依靠神，而得到那个心灵的满足，得到心灵的喜乐，而不是依靠物质还有钱财。1960年代，好，这一个知道他是谁的，好，我们年纪没有那么大。好，1960年代船运的巨子欧纳西斯，哦，大家就知道欧纳西斯呀，他在那个年代，哇，太厉害了啊，希腊的首富，而且是船业上面的巨子啊，而且后来甘乃迪总统的遗孀后来就嫁给他了，嫁给欧纳西斯。好好，那但是呢，他在1975年的时候去世了。那他那个时候，因为他有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那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呢，他的不幸的就是他的儿子其实早他2年就去世了，所以呢，他就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他的当时才28岁的女儿，是 Christina， 就把所有的财产都给 Christina。 好，哇，这个你知道 Christina 在当时都知道她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干 的人，很能干，然后又加上哇这么大的遗产，你知道那个时候二十多亿的遗产，60年代你说有多大，你说换算到现在那不得了了。好，然后呢，他几乎就是每一天都要处理好几亿的这个业务。那想来大家想一想，这么年轻，这么能干，这么有钱，他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应该要这样子。但是对弟兄姐妹，有人摇头啊，不晓得，就是说只要1亿就好，给我啊，我就比他快乐了。好，但是他并不快乐，他不快乐，反而是活得在一个极大的痛苦里面，甚至还觉得活不下去的感觉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你知道吗，他在38岁的时候他就自杀身亡了，就自杀了，就死掉了。所以就让很多人就觉得哇，真的怎么会活得这么不耐烦呢，20多亿怎么要这么不耐烦呢，好好活嘛，怎么可能苦到这个地步。这是在外人眼中，他是这么有钱，应该是活得很满足才是啊，但是他却不能因着他有巨大的财富而得到心灵的安息跟满足的。弟兄姐妹，再一次的，真正能够填满我们内心的空虚，能够填满我们内心，让我们得到喜乐，让我们得到满足的，完全是神。神才能够能够靠着神才能够带来真正内心的满足。阿们。好，弟兄姐妹，再一次感谢主，我们今天借由这段经文，让我们学习到不可贪念不义之财，因为贪念钱财会让我们扭曲神的旨意，也会带领我们走错的道路，唯有信靠神才能够带来真正心里的满足跟安息跟喜乐。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的教导，主也让我们能够铭记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头。主，我们不要借着神给我们的任何才干来换取不义之财，也让我们知道唯有靠神才能够真正得到我们心灵的满足，心灵的喜乐。主， 让我们不断的每天的都能够与主能够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得着主从你那来的祝福跟教导。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我也不要不义之财，是不是？主啊，我们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的荣华富贵声望。